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福分，能在主日清晨欢欢喜喜地来到您的殿中敬拜，并一起思想您宝贵的话语。愿您 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带领我们，使大家同得益处。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记载着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的首领家去吃饭。耶稣当时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那个人就是请耶稣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首领，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大宴席的比喻。那我们先看看几节经文，这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看不太清楚哈，那我帮大家念一下好了啊。路加福音14章啊，15节。同席有的不是啊，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辞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人得偿我的宴席。不知道各位在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有何想法？起初我觉得好奇怪，耶稣怎么那么啰嗦？ Okay, 如果是我的话，答案非常简单，只有3种可能：是、不是，或者是不一定。Okay, 用英语说就是 yes, no, 或者是 maybe。Okay, 然而耶稣为什么要花了那么多的精神力气来描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思考的主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亲戚朋友互相交往，总有机会就你请我，我请你，到家里去吃顿饭啊，聊聊天啊，或者是一起去看场电影啊，听场音乐会啊，看场球赛之类的交往，是不是？据我所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香港来的、台湾来的，还是国内来的，我们比较有兴趣的都是请客吃饭。我们说到请客吃饭呢，我有一个有趣的观察，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像21到23节 ,21 到23节这边所描述的， 要请客吃饭呢，就到街头巷尾，凡是我们碰到的人都请来，就是连站在那个马路边挂了一个牌子说 We need to work for food 那种人，我们也请到家里来，是不是？我们绝对不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这么做。相反的呢，我们会精挑细选，邀请一些自己比较熟悉或者有交情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啦、大家来家里用饭。那么那些被邀请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呢，则认为这是主人家给了一个大面子，不去实在是不好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大部分的人都会高高兴兴的参加，有些人甚至连得了重感冒，只要还走得动，还是会欣然赴会。结果的，大家应该都可以都可以猜想得到，不必我多说，好多参加聚会的人也都在事后也都得了重感冒，要休息了好久才康复。我们才刚刚不久前才刚刚过完中国新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让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节。对对，好，第十六节大宴席 ，OK。不知道各位看到"大宴席"这几个字的时候，心中的想法是不是和我一样？我想大宴席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种宴会呢，是国家的元首，就好比胡锦涛啊，他在人民大会堂 ，OK 设宴款待各国的元首或者是使节之类的场合，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所参加的宴会大概是这个样子。请问各位，如果在您收到这种宴会的请帖的时候，会不会欣然答应？我想一般人都会非常的荣幸，像我一样，就是得了重感冒，我爬也要爬去。甚至说不定有一些人呢，他还会为了要参加这种宴会，还非得到 Macy's 去买一套漂亮的礼服不可，像我太太一样，他一定要去买一套衣服。OK， 不过买一套礼服并没有错 ，OK， 不买礼服也没有错，都对的，买不买都对的，只要我们能够欣然的去赴宴，大家都很高兴就可以了。好，可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请问各位，这里耶稣所说的大宴席，是不是像刚才我们图片上面所看到的那种宴席？应该不是，对不对？如果不是，那会是什么样的宴席呢？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图片可以下载给大家看。不过我们从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21章中所记载的，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得到，那是神国的宴席。神国的宴席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应该是一个金碧辉煌，美的是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做梦也不可能做梦到的那种地方，非常的美丽。那么有人会说，那既然那么美好，众人为什么异口同音的推辞？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凡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手摸不到的，我们就很难相信它的存在。让我们看看众人推辞的借口。请注意，这边我用借口不是理由，因为理由是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的。借口呢，就是非常的勉强，不一定存在的理由。好，第一个理由是买地，要去看一看。第二个理由是买了牛要去试一试。第三个理由是娶了妻要陪妻子。以今天的话来说，买地就好比买豪宅， 开餐厅、盖别墅、买牛，就好比刚好买了刚刚买了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或者是一艘新的游艇，或者是目前最流行的 Wii 之类的新玩意、新玩具。OK， 我们周日沉湎其中，再也没有心情做其他事情。至于娶妻，这个就要问刚结婚不久的朋友们。对我来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连这个都可以成为一个理由。总之，为了逃避，什么理由都可以搬出来。我们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形有点相似？其实有点相似，简直是跟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也证明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今天我们邀请亲戚朋友到教会做礼拜、听到、参加福音聚会或者是查经之类的活动，一般我们所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哎呀，我上了一个星期班，累死了，周末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不然呢，就说要再请要接受小孩去上中文学校啦，去学跳舞啦，学钢琴啦，去打球啦之类一些好多好多一大堆的理由大家猜猜看，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理由以外，我们最常听到的借口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猜一猜我们最常听到的借口？
忙过来
啊，对的，忙，就是忙。我们请下一个，下一张 slide 第七 ，OK， 忙就是忙。好，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借口。圣经中记载的有关忙的故事，相信我大家都很熟悉。Okay?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我们不需要练哈，这我跟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OK， 这个故事呢是说耶稣到一个姊妹。名叫马大的家做客，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OK 这个姊妹马大为了准备饭食忙得一塌糊涂，然后就跟耶稣基督抱怨他的妹子只光听到不帮忙，那耶稣就讲了一些话 OK 教训马大 OK 那可是这个故事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误解，给一些信主的姐妹弟兄们有一些误解，他们把很简单的把教会的工事工很简单的分为是属于马大的，是属于玛利亚的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教会在举办了一个很大型的福音晚会，那负责晚餐的姐妹，我们暂时称为姐妹甲 OK， 她是忙得团团转，那天晚上忙得团团转敲头烂耳，正好有一位姐妹，我们称为姐妹乙 OK， 从她身旁经过，她想哎呀这一下子可以找人帮忙啦，就请姐妹乙看看她可不可以帮忙把刀叉啦、碗盘啦、饮料之类的东西帮忙摆设一下，结果姐妹乙就面有难色，就说那是马大做的事情，我要做玛利亚。其实这一段故事是告诉我们 OK， 马大他是努力的想要做一个好主人，那玛利亚呢要做一个好门徒，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做客人，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传道，把他传道的工作完成。马大在物质上的忙碌妨碍了他属灵的生活 Okay. 神的话是一切侍奉的基础，我们要时时警惕，不可让教会或个人忙碌的活动占据了我们应该用在灵修上面的时间。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这样，如果写的不很好的话，等一下请编老师还有刘弟兄帮忙改正。那么说到忙呢，我想大家都有很深的体验，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无事忙，少年时升学忙，我们请slide number nine， 青年就业忙，中年时就养家忙，老年时就看病忙。上班的人忙，不上班的人也忙，做工的人忙，当老板的人更忙，白天忙，晚上忙，周日忙，周末更忙，忙赚钱，忙考试，忙健身，忙美容，甚至有些人还要忙睡觉。Okay. 我们忙着忙了，忙到最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看看，我们中国人造字实在是真的很有意思。忙左边是心，右边是王字，也就是死。Okay. 是的，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你忙忙忙忙到最后，就把想认识耶稣基督的心都忙死了。那我们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忙到最后，就把传福音的心，把经常读经祷告跟神接近的心也忙死了。说到这里，我要向某些开餐馆啊，还有在餐馆工作的但是坚持每个星期天要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朋友们表示敬意。他们呢放弃一天的营业收入，宁愿到教堂做礼拜敬拜神。我相信神会在其他的时候补足，甚至加倍补偿他们应得而未得的酬劳。因为经上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神的话是信实的，是永远不会落空的。还有，当我们向亲戚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另外一个也经常听到的借口是什么？等，等，等我搞清楚了，我才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等很有意思，跟我们中国人打太极拳一样。刚刚那个忙呢，就好像跆拳道。OK， 你请他要他来参加福音聚会，我好吗？啪一下就把你反击回去，你连回击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等呢就很有意思，像太极拳一样。老董啊，我们好朋友是不是？老董，你已经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做礼拜、查经已经三四年了，应该可以受洗了吧？然后呢，他就把你的招数慢慢的接过来，说：“哎呀，我对福音是真的很有兴趣。”然后呢，慢慢的再把他推回去，说：“哎呀，我实在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搞清楚，等我搞清楚了再信。”让你一点着落的地方都没有，这一招是不是很高明？就像太极拳一样，打太极拳是不是？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来呢，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常常认为不必着急，把大家搞急了、逼急了，反而增加反效果。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请问大家，真的吗？您们真的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吗？我自己从小到大，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信心十足，自信满满。虽然我在家中排行不是老大，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呢总是言听计从，我说什么话他们完全没有第二个意见。所以在我信主以后，我自己认为我带领父母和家人信主，那只是迟早的事情。我非常有信心一定可以带领他们信主，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父母身体一向都非常健康，他们肯定可以长命百岁，所以呢向他们传福音，当时我就觉得不必着急，不必急于一时。 而且他们一生笃信佛教，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变他们的信仰只能慢慢的来。更何况他们人在台湾，我在美国，我实在是急也急不来，只有借着几年一次回台湾省亲的时候，找机会跟他们介绍耶稣基督。几次以后，眼看着他们心里开始有点软化了，我妈妈却突然的在第三次中风以后卧病不起，全身包括胃肺部插满了管子，甚至连气管也要打一个洞，好方便医护人员把痰吸出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自己都没办法翻身，不能吃不能说话。几年以后就离我而去。而我的爸爸也在妈妈卧病不起不久，有一年我回去台湾探望他们的时候，竟然发现他患了老人痴呆症，已经不认识我了，更不要说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说，我们传福音的人不能再等了，那还没有信的人也不要再说等以后再说了，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让我们回头看看路加福音14章21到24节，这里我们看到主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仆人，也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去邀请所有愿意邀请的人，不管是富有的、贫穷的、健康的，或者是身体有缺陷的，只要愿意 okay, 只要你愿意，而且也不管你是什么国籍什么人种，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进来一起享用 神国的盛宴。而且先前那些被邀请而拒绝的那些人呢，就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尝神国的盛宴席。有人可能会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那个宴席很抽象，我看也看不到，这个社会，我现今这个社会可以享受的事情多着呢，可能留在外面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不认识神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9节，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还没有信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那时主耶稣从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暴露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结局就是要受刑罚，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永远看不到主的面了。这不是说暂时，是永远，请大家记住，是永远，你就到地狱里面去了， OK， 完全跟主没有关系。我们做错事情呢，几乎都可以后悔然后想办法弥补，唯有不认识神是绝对没办法弥补的。还没有信的朋友们，你们只有赶紧在有生之年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你们生命的主。以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徒保罗也警告我们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未信主的朋友，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已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谢谢大家。
谢谢质量弟兄今天的信息和见证，我自己很受感动，也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继续有一点点的这个分享。谢谢，那个架子下来。抱歉，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我在大陆多少年不使用那个扩音器，所以声音特别大。我到了海外以后，有了扩音器了。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妻子还没有去世，她听我讲道的时候，她说：“海外有扩音器了，你看这么大声音干什么？”我使用这个总是不习惯，到现在也是不习惯。后来我说好，那我声音小一点。然后我讲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特别的声音小，就是只要大家能够听见，因为有这个已经就足够了。讲过十分钟以后，我的声音就大起来了。这也是一个习惯，到现在也是拿着手这样使用这个扩音器的习惯。请大家原谅耽误了一点时间。感谢主，今天质量弟兄给我们讲到的这个大的宴席，实在是天国的福分。正像那个人所说的，在天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基督下面所回答的，也不是说有福，也不是没有福，也不是说或者有福。就像林弟兄所说的，不是 yes, no, or maybe, 不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却是讲了一篇的道理。那么当然就是指明这个人所说的天国，在天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是一个天国的属灵的有福分的一个大的宴席。感谢主，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够参加这个大的宴席。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实际上我们也是领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灵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有一个属灵的享受，在地如天，这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大的宴席。但是弟兄姊妹想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大的宴席，我们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福分，是从另外的一个宴席而来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以前他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宴席。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逾越节的由来，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边成为罪恶的奴隶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埃及王法老不让这些以色列人出来，那最末后神就显明了一个神迹，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宰杀一个羔羊，然后把这个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而且涂抹在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神他自己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凡是看见门框上有血、门楣上有血的，就越过去，就不击杀里面的长子；而门框和门楣上没有血的， 那就是埃及人了，又进去击杀他的长子。我读到这个地方，想到一个问题，神是无所不知的，难道神不知道哪一家是以色列人，哪一家是埃及人吗？难道神还非得看一看这个门框上、门楣上有血、有这个标志，然后才决定我不进这个门？没有这个门框、门楣上没有血的这一家，那么就是埃及人，又进去击杀他的长子。神需要这个标志吗？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灵里面想，神无所不知，没有必要。为什么神还是让以色列人宰杀一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门楣上，而且是叮嘱以色列人要以后纪念逾越节，守这样的份，让以色列人纪念这个日子？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预表，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也是在逾越节，在受难的头一天，主耶稣基督就吩咐门徒要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没有逾越节的宴席，就没有天国的宴席。没有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福分。感谢主，神的话语总是那样有亮光，让我们思想起来常是新鲜的。所以今天志亮弟兄在讲这个大宴席的时候，我心灵里边就再一次的想到了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他所做的事。当然这两弟兄他准备的时候很感谢主，他的那个讲稿那个写得很好。那个时候我看完了以后，我说我讲什么，那我就和弟兄姊妹要分享逾越节的宴席。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洗了门徒的脚，挨次的洗门徒的脚。那许多门徒可爱吗？圣经上明明记载，当主耶稣基督就要受难了，那些个门徒在那里争论彼此谁为大。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主伤心呢？但是就是对这样的一些个门徒，主给他们洗脚，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我常在主面前问一个问题，主这样爱我，我可爱吗？如果让我自己向神回答的时候，我会诚实地向神说，边云波这个人不可爱，他心灵里边偏离主的正道，做了许多不必要做的事，想了许多不必要想的，该做的没有做，蒙了主这么多的恩典，在神面前还有的时候有怨言，这个人确实不可爱，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在吃那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给门徒们洗了脚，其中包括那个多疑的多马，多马多有怀疑，甚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他都不大相信。对于这样的一个让主伤心的多马，主还是给他洗了脚。彼得，主耶稣曾经预言要三次不承认他，带领了三年的一个心爱的门徒，最贴心的一个门徒，挨我的女儿复活的时候，死而复活的时候，别的门徒没有在，只有彼得、雅各、约翰在那里，是主特别栽培的这么一个门徒， 特别的蒙恩的这么一个门徒，要三次不认他。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别的门徒没有在那里，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在那里。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这个栽培的，这样的啊一个教导的一个门徒彼得，信赖的这么一个门徒彼得，也是要三次不认他。彼得可爱吗？在我们的眼中看来也不可爱，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给他洗了脚。犹大，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他要出卖他，但是有许多的考证，主耶稣基督那天给门徒洗脚的时候，犹大也在那里，主耶稣基督对卖他的人也给他洗了脚，这是基督的爱。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蒙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的这个用诗歌赞美，我们心灵里面满了喜乐，享受主的恩典，在这里真是领受这个丰盛的宴席，好像是让我们灵里边得以饱足。好，在这领受这个灵宴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大爱。最后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就设立了圣餐，设立了一个白饼纪念主的聚会。主耶稣曾经就说在饭间他拿起饼来向天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所舍的，你们以后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记载饭后主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向天祝谢了，说，这杯是我为你们立新约所流的血，或者是用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你们以后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说的。没有逾越节的宴席，没有被杀的羔羊，没有天国的福音，没有这个福音的大宴席，没有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享受。这但愿我们要做一个信徒，也要做一个门徒，也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教会最近的主题是要跟随基督，是吗？但愿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从心灵里边，用心灵和诚实，敬爱我们的神，思想主的救恩，甘心乐意的跟随主，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因为我们真感谢主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得以享受这样的这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灵宴，但是这确实是因为主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了生命。今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因为主他先为我们舍了生命。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信靠主的人，像诗篇二十三篇上所说的，我们得以福杯满溢。诗篇二十三篇说，在我敌人面前主为我摆设宴席，主用勇搞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真是蒙恩的人，数算主的恩典，真是觉得福杯满溢。可是我们这个福杯满溢之前，大家想到了没有？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尝了苦杯。因为主尝了苦杯，喝了那个苦杯，我们今天才有福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大家大概记得都很清楚。主耶稣都向天父在那里祷告说，父倘若可行，求父把这个杯给我挪开挪去。什么杯？苦杯，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苦杯。求父若是能行，把这个杯给我挪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成就。结果后来 主耶稣基督还是顺服神的旨意，那就为我们的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先为我们喝了苦杯，我们今天才有福杯。我们是应当沉沦灭亡的，我们应当与神无分无干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承担了这个被神离弃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很沉痛的祷告，主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基督没有罪，一生与神同行，他就是神。但是唯独在那一个时候，世人的罪，你我的罪，都落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神的眼中看来，这不是他独生的爱子，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罪该万死的罪人。神是圣洁的，神不能和那个罪人这样有连结，错别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神的慈爱。但是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一段时间，连神都掩面不看他，因为我们世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个肉身的痛苦以外，有一个心灵里面最大的痛苦，那就是神离弃了他。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提死，神那样离弃了耶稣基督，暂时的那一段离弃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借着主的救恩永远与神亲近。这就是主的救恩，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这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大宴席。感谢主，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大宴席是这样的来的。我自己有一点经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很少在主日崇拜当中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因为这两弟兄讲到了这个大筵席，我也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以前的那个逾越节的筵席，不愿意用一点时间和弟兄姊妹谈一点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经历。在神面前应当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的救赎，因为主的恩典，使我认识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看见了主为我死了，我就应当为主活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奉献了，奉献以后呢，有主的呼召，我就遵从主的呼召就传道了。为了传道的缘故，那个时候呢也曾经到有英国去留学的机会，为主的缘故把那个也丢掉了，也放弃了，可以说一直也没有后悔。原来我自己很愿意写一些个文章，做一些个文字的工作，在我奉献以前写了好几多少万字，十几万字文稿，想着一举成名了。后来在主的这个恩典光照当中，我把那些个东西都烧掉了。以后呢，差半年大学没有毕业，我就那个文凭也不要了，就到边疆去传道去了。弟兄姊妹，按表面上看，我也有一点爱主的心啊，所以自己想到这些个地方，自己在神面前沾沾自喜。我曾经为主也付了一些个代价，我跟随着主也曾经背了十字架，我向主的这颗心好像觉得也有点难得似的啊，就有一点自我欣赏。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许多的一些忠心向着主的弟兄姊妹纷纷被捕，我个人也在其内。那个时候也没有怨言，还满了喜乐，而且在监狱当中还照样的心灵里面是默默的祷告声，感谢神，赞美神，没有流一次眼泪啊，也没有一次失眠，这个很难得吧，有主的同在啊。只有一次那个审讯我的人讽刺我， 这个我有一点难过，流泪了。除了那一次以外没有。以后在这个劳动改造的时候，那个劳动强度很大，人家一边拖着鞋一边的去劳动。那感谢主，我也是心里面很平安。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自己要被批斗，大概从大陆来的人知道这批判斗争啊。那天呢，是我记得不错，是1966年8月二十几号，天气很热，我在家里边吐血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去开会，就是干什么。突然来了10个红卫兵，就叫我去开会去，我就在床上吐了一口血，吐到我的手绢上，我说你看我吐血了，而且大夫也有证明是吐血了。不能够再有活动，但是那几个红卫兵说什么也不行。我的妻子呢很爱我，他就和那个红卫兵讲理，大家大概从大陆来的人知道，那个时候越讲理越糟糕。我那个妻子不讲理，好跟他一讲理，那个红卫兵一折腾一闹，附近那几个街坊邻居啊都一下子轰动了，说原来这个边某人是牛鬼蛇神，原来那个大字报纸贴在学校里头，这样一来轰动了街坊邻居几百人呢，他那个小的房间就给围住了，大家都要看看牛鬼蛇神是什么样。我记得那个后窗户有两个窗户，还比较高的那个后窗户，小孩从外边就爬到上面去，就是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我一看那窗户上净小孩脑袋，在那要看看牛鬼蛇神什么样。那几个人就要拥进来，拥进来，我那个房子那个门是一个木板门，那个也很也不是很结实，把那个门都给挤坏了。那几百人在那里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大概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就把你打死的话呀，是死有余辜。而这个把人打死的人呢，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那个时候是那么危险，那么一个情况。后来就有两个，我记得是姓王，两个弟兄，两个彪形大汉进来以后啊，就对我这个指责，红卫兵让你去开会，你在这儿病着你也得去，死你也得去，你不去是不行的，你自己走不了，我们把你嫁出去。我一看这两个弟兄，那个姓王的这个弟兄两个是我的邻居，很好的邻居，他表面上在那里斥责我，实际上是保护我，因为那个情势很危险，我们架也把你架出去。有两个人一边架着我的胳膊，一个就是两个人就等于把我保护，冲出了这个人山人海，几百个人呢，我也没有怎么挨打。有的那个人就想着打，你们起来，那两个弟兄等于保护着我挨了几拳，挨了几脚，也不是很重，一直拉出去有那么100米的样子，人也就少了。小孩拿砖头来拿砖头来砍我，来丢我。那两个弟兄就是把那个斥责那些个孩子们，等于无形当中把我保护出去了。简单的说吧，到那里这个出去到外边，碰见一个两个座位的三轮车，正好那两个弟兄说你上去。我就上去了，叫一个红卫兵来说把他看住，我们交给你了啊。那个一个红卫兵坐在我的旁边，那个人姓孟，我还记得。走到路上的时候，那个姓孟的那个同学说，一看后边那个其他的红卫兵离得比较远，我说边老师啊，你今天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啊，今天是要批斗你的。我说好、哦、我说还有什么别弄，他说不行，不能说了，后边的人已经离得很近了。那么弄到学校里面去，就弄了一个台子，让我站到那个台子上，举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动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的名字上用红笔打着十叉，然后站到那个台子上，举着牌子要举得很高，那么是弯着腰呢，弯得很低，人家这个批判斗争的时候指着你的头，指着你的脸，在这里许多侮辱的话，许多的一些就是诽谤，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一些话，在这样指责。 那时候那天因为是夏天，八月间，我出来又很匆忙，穿的是一个那个制服的短裤，所以那个腿都是露着，腿一定要站直，上面台子要高高的举得很高，下面的腿又要很直，我那个身体又不行啊。感谢主，那天呢，我自己带着有一点止血的药，也没有水，我就那么吞着那个药，干吞着把它吞下去了。连那段时间呢，被批斗的时候就支持过来了。但是你时间长了，那个腿总是站不直啊，半站不直，这膝盖就弯下来了。弯下来的时候，那个红卫兵就不是用拳打脚踢了，抡起那个棍子来就打这个膝盖。我还看了一下，是那个大陆用的那个蹲地的那个蹲布。那个墩布用的时间久了，前面那些个布条都没有了，只剩了很少的一点那个布条的那个短渣，反过来抡起来就打我的膝盖，后来那个膝盖就流血了，破了，一直往下面流，我实在也站不住，你怎么打我也站不住了，感谢主吧，那天那个负责主持那个批斗会的。我还记得他姓王，他的名字我大概记得，我就不说了。他说今天那天下着雨，哎，现在雨也停了，这个边某人让他好好想一想啊，就以后我们再说。我心里想，大概是这就是把我等于说放过来了，然后就把我弄到一个很黑的一个屋子里面去。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那个时候我没有说是仇恨那些个人，但是心灵里边一直很低很沉，一直很伤痛。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在神面前无形当中有一个怨言，我说神啊，为什么不让我在监狱里边？我是在监狱里边就不会受这个的，你监狱再怎么样，它有一个制度，有一个条例，到时候睡觉，到时候吃饭，它不会这样打呀。那个在监狱外边，这个无法无天呢。所以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无形当中就有这种抱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主给我一个光照，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被卖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基督是被捉拿去被审问，怎么审问呢？人家给他穿上一个紫色的袍子，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那个讥笑辱骂比我更重，我只不过是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是反动传教士边境坡，好像是一个羞辱。主耶稣受的什么羞辱呢？那些个兵丁，那些个戏弄他的人给他盖上了一个荆棘冠冕。那个荆棘冠冕，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那种荆棘那个刺儿很厉害，可以刺到这个头上，这个血往下边流。主所受的比我重得多，我是让人家指着这个鼻子指着脸，这样是这样的痛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是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我那个时候受的就是拳打脚踢棍子打，主耶稣所受的是什么呢？是被鞭打。大家知道那个鞭子是什么样的鞭子吗？有人考证是叫蝎子鞭，就是那个鞭子上面带着钉子的，那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应当是被定罪的，在神面前是被定罪，而耶稣基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我在身边就是说，我明白了，主不让我在监狱里边，就是我太没有想到主的恩典了。大概在监狱里边功课没有学好，主把我放出来，让我在外边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这样的一番经历，想一想主在我身上为我所受的 这样一些个苦难。那个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说我为主做了什么什么，我曾经为主放弃了什么，我曾经为主丢下了什么，而是想到我怎么样的不配，主为我做了什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是爱主的，曾经爱过主的，现在也是爱主的。为主的缘故，我也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有所丢弃，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为主的缘故有所牺牲，有所放下。但是我们所为主丢弃的、放下的、牺牲的，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相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感谢主，今天施亮弟兄给我们分享啊，有一个天国的大宴席，我们得以能够在这个大宴席上有份，在天国的这个福音上有份，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在那里啊，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有所定住，有所祝福。但愿我们不忘记主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先有逾越节的宴席，然后才有这个天国的蒙福的，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在地如天的这个宴席。而且将来我们离开世界，有那一个美好的永远与神同在的，那是福乐无比的，那真是一个在天上的宴席。今天是我们一个领受圣餐的时候，圣宗弟兄一定要我一起在这里带领这个圣餐的聚会。我就想起来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他的那个来历，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诗歌的背景。有一个画家呀，画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像啊，被钉十字架受难带着荆棘冠冕的那一个像。画完那时候把那个像呢就放到旁边了，放到旁边以后又有一个女孩子来也让这个画家给她画像。这个女孩子一面坐在那里让画家给她画像，这个女孩子就看着她旁边那个画的主耶稣基督的像。那个女孩子还没有信耶稣，也不知道耶稣的事，她就问这个画家，哎呀，这个人面貌这么慈祥，怎么带着荆棘冠冕呢？那个画家就说，哎，他就是啊，受了一些个苦难。哎呀，这一个人这么样的慈祥，为什么受这个苦难？那个画家就是说，那是为我们受的苦难。哎呀，他为什么为我们受这样大的苦难呢？弄得那个画家没有办法画了，他就把画笔放下。那个画家坐在那里，就跟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一点罪没有，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到世界上来，为我们受了这样的苦难，舍命是为了救赎我们。”好像跟他传讲福音。那个女孩子刚听到福音，很天真的问了一句话，哎呀，要是主耶稣基督为你舍了这么多，你为主舍了什么？哪个画家当时很受感动，以后给那个女孩子画完了像以后，就在主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像下面写了一句话，我为你舍去性命，你为我舍去什么？那个画像后来放在一个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出名的传道人森森道夫，辛辛多夫，他后来看见那个画以后大受感动，以后就传到服侍中，成了一个神颂用的人。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叫 Havergal 是一个100多年以前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诗人。他看见了那个画以后也是很受感动，所以根据那个画，那个画下边的那两句话啊，我曾舍命为你，你舍什么事情为我，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此复起，使你多罪多赎，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时为我。后来就有弟兄把这个你改成了我，把我改成了主，就成了这个大家现在所看的这首诗歌。我只念第一节啊， 第一节这就说，主曾舍命为我，主血为我流出，救我从此不起，使我罪过得赎。为我，为我，主命曾舍，我舍何事为主？重复一遍，为我，为我，主命曾舍，我舍何事为主？好不好？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情，预备我们的心，唱唱这首诗歌。志亮弟兄，领我们，请志亮弟兄唱前面的两节，我们独唱前面的两节，然后三四。
Thank you.
稣被卖的那一天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只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得以有这样永远永生的福分。主，你经历了那个逾越节的宴席，让我们得以饱尝这属天的有福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天国的宴席。主，今天我们这些个蒙恩的人站在你的面前，但愿你心的救恩再一次向我们显现。主啊，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显明主你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你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爱，让我们真是像这诗歌上所说的，因着主的爱，让我们也有一些爱主的心。主，我们常常满足于我们自己曾经为主做了什么，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主要我们做什么，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主，但愿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每一位弟兄在主面前的行察，每一位姊妹在主面前的查看，主你都悦纳，你都看。主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遮盖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光中知道如何的对付罪恶，奔跑天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主让我们真是纪念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照样的祝谢的，就是说，这杯是我为是我用自己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以后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我们今天遵照你的吩咐领受这饼和杯。主啊，但愿让我们不把这饼和杯当成主，不是因为我们经常领受圣餐白饼纪念主，因此就当成了一个仪式。主，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与主更加亲近，查看你在我们身上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做成你让我们为你所做的事工。谢谢天父，我们要领受这饼或者杯，但愿你的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凡是已经预备好的心，我们领受主身体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大家先一同领受这地，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感谢主，我们遵照主的吩咐，这杯就是在主面前，我们已经向天祝福，也求主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一同领受这杯，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力量。最后的一节再唱一次，恩主凡我一切，恩主凡我所有，我愿为主使用，尽断世俗迷惑，苦乐与主相共，因主因主救恩丰盈，我愿献身侍奉。我们与心灵和诚实再唱下第五节。
让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